多远，走多远，行走世界。
行走世界，大家好，我是一轮。
各位好，我是贾云。
你要说啊，在雾霾天或者是大冬天的，一般人呢还真不太愿意出去。
是啊，
在家里待时间久了呢，往往呢就会变得越来越宅。所谓宅男宅女呢，就这么应运而生了。
是，
可是后来啊，我翻了一下历史资料，我发现，其实宅男或者宅女这个名词吧，还真不是现在首创的。
哦，
在古代呢就有。而且呢，尤其以宅女为多。不过呢，在这里先澄清一下啊，这个宅女和那个宅女呢不是一回事，
写法不一样吗？
不是写法不一样，就是意思呢其实并不完全相同。
这现在我知道啊，这宅女呢主要是主观上都不想出门，累了呢抱抱枕头，这个沙发上靠一会儿，那饿了不想出去呢就靠外卖靠快递，这叫宅女。
对，古代的宅女的定义呢和现在这个呢稍微有点区别。古代的宅女呢大多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受到了封建礼教的一个约束。因为当时啊，人们觉得女子不可轻易抛头露面，
是，
所以呢是想出去也出不去。那个呢叫真正的宅。
是吧。
而且呢具有全国通行、高度统一的特点，
是被动的宅，对吧？
没错，在1556年啊，有一个葡萄牙的传教士，他这第一次走在了中国广州的街头的时候，他眼前的景象呢是这个样子的。
哇哦，原来中国长这样啊，好美，好繁华，我果然和马可波罗描述的一模一样嘛。不，要更好，实地看更让人陶醉。好奇怪，这满大街怎么几乎没见过女的，全是清一色的男性。难道我是到了中国的哪儿国？翻译官，这是怎么回事？
弗朗西斯科先生，难道在你们葡萄牙满大街都能看到女人？
当然了，为什么不呢？
这好像不太妥当吧？
哪里不对了？
圣人有云，女子不可抛头露面。这大庭广众下被这个看看，那个瞧瞧，有伤大雅呀。
哦，还有这种事？可是如果女人都不能出门，那不得在家里憋出毛病来啊？
这倒不至于，想出门的话呢，坐在轿子里就能出去了呀。
合着就是怎么看都看不见呗。
Bingo， 答对了。
我要回葡萄牙，这日子还怎么过？汽车返航返航。
的确啊，在中国古代呢，除了一些轻佻的一些妓女或者下层的一些劳动妇女之外呢，一般的女人啊，尤其是大家闺秀，真的是不轻易出门的。即使是偶尔外出呢，也是想尽办法不能被人家看到。因为你看她们坐呢是得坐在遮得严严实实的轿子里，就算到了家里呢也别想轻易的见到她们，除非是她们出于好奇心才偶尔的会从门帘的之后呢偷窥外来的客人。可是宅在家里真的不会闷得发慌吗？那么其实呢，在家里也没那么无聊。平民老百姓在家里呢会做做女工，而大户人家的小姐呢就会琴棋书画各来一遍。除此之外，他们消磨时光的方式呢还有很多，绝对是一天玩不够的。
对，首先第一个就是玩帘。玩帘呢其实就是玩这个他们的三寸金帘啊。收录在《采妃录》，就是一本专门研究古代女子缠足的专著当中啊。它有一篇叫《建帘记实》，就确切的给我们描述了当时在中国闽南地区女子玩帘仪式。文章是这么写的。
这一旦有喜庆事儿的时候，闺蜜们就会选一个没有男人的房间聚会。
姐妹们，走，咱们去西厢房聊天去，那里空着没人。
好呀好呀，好久不见，我可有一肚子话要和你说呢。
是的呀，我也是，咱们快去吧。
一开始就聊聊八卦。
你们听说了吗？最近考取状元的那个才子啊，好像是隔壁李府的大公子，不仅文采一流，长得也是一表人才。
对，真的，有一次他来我家做客，我去课堂偷瞄过，很高很瘦的，长得超级美，就跟画中的人一样。
你说的也太夸张了吧，就一般吧。哎，要说帅啊，我们家隔壁张府的四公子那才是一等一的大帅哥。
哎，快给我们说说他长什么样呀。
对啊对啊，快说快说。
慢慢的就要动手动脚了。动的什么脚？就是这金莲一双。首先大家就交流些理论知识，比如金莲的大小、形状、裹法。
你裹得好好呀。哎，你赶紧教教我，你怎么裹的？好好看。
哎呀，这你都不会啊？很简单的嘛， 先这样，然后这样，最后再这么来一下就行了呀，简单实用又好看，你值得拥有。
我也要学，我也要学，教我教我嘛。
哎，别急嘛，一个个来。
说着说着，大家就索性把脚举起来相互比一比，这时一个所谓的钓鱼游戏就拉开序幕了。
行走小百科，
所谓这个钓鱼游戏玩法的其实很简单，每个人先用草席事先把脚的大小呢给量好，脚的长度和草席的长度要一模一样，然后把那些长长短短的草席一头对齐，接着就是找人来抽草席，并且根据抽出的草席的长短来猜猜和谁的脚一样。
那除此之外呢，闺房当中还有另外一种类似于点到谁就是谁的游戏。游戏的玩法呢大致是这样的，所有参与的女子呢坐在大床之上围成一圈，每一个人呢伸出一只脚，先由一个人用食指尖呢点脚尖，并且呢念出一句话，以最后一个字落到谁身上为止，就在了上黑你老子学的话不像个滴滴滴字幕，哎，滴到三斤子三斤，那么这个时候啊，被点到的女子呢就要为缠足的女子啊按摩脚尖，
有点击鼓传花的这个古代版，对吧？
是。以上这两种游戏呢，除了可以丰富女子的闺房之乐之外呢，实际上啊，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呢，就是相互交流裹脚的经验，也是种学术交流吧。
是是是，封建礼教的一个缩影哈。那么第二种办法呢，是他们玩什么呢？玩这个打牌。那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呢，没事呢，他们也打打牌。古代闺房女子也是一样，约几个好友斗地主，那是相当好玩，相当有意思的。
大王，
飞机，
小王，要不起，
炸弹。
那说到这个纸牌游戏呢，其实最早呢是起源于中国的唐代。在唐中宗的时候啊，当时的那个韦后，就是他老婆啊，就特别的喜欢打纸牌。后来呢，随着社会的变迁，纸牌的类型呢也是不断的演变。宋元时代呢，人们啊喜欢打马吊。明清时期呢，喜欢搓麻将。这里呢不得不提一个玩牌的高手，他呀也是中国文坛非常著名的一位女词人。他叫做李清照。
哇，他还写词还打麻将。
这李清照除了写的一手好词，还玩的一手好牌。他呢就很喜欢打马吊。甚至为此啊还专门写了一本打马经图。就是一本打马吊攻略。
是。
在序文中呢他是这样写的。
余性喜薄，凡所谓薄者皆单之昼夜，每望寝食。
那在打马赋中呢他又是这么说的。
打马圆心，食薄义之上流，乃闺房之雅戏。
那由此可见，他对于打马吊的痴迷程度到了什么，真是已经玩出仙出来了。
我觉得有点这走火入魔了
啊。那除了李清照之外呢，其实啊更多的喜欢玩牌的呢往往都是那些久居深宫之中的什么老太妃啊，老太后啊，
是。
这平日里呢也确实什么事儿都没有，
是。
所以呢就喜欢打牌来打发时间。据说啊慈禧太后虽然呢国事缠身啊管挺多的，可是呢她也特别喜欢打牌，只要有空她就常常会召集福晋啊格格们一起干嘛呢，就是斗纸牌。
是的。好，打完牌了以后干嘛呢，这嘴巴也不能停着啊，要嗑嗑瓜子，这件事儿好像到现在还很流行，对吧？打牌嗑瓜子呢，这仿佛呢就是一个绝配。那么在不能走出闺房的前提下呢，用来打发时间打发光阴，这嗑瓜子就是一个不二选择。以前呢有一首叫碎石歌，就记载了民间习俗呢是正月嗑瓜子，二月放药子，三月种地下秧子，四月上坟烧锭子。可见这嗑瓜子呢是放在了诸事之首，特别重要。
没错。那在我们中国古典的非常有名的一本长篇的文学巨作《红楼梦》当中啊，就多次写到过嗑瓜子的情节。比如说在第八回，黛玉和宝玉在梨香院做客的时候就这么写的，说黛玉嗑着瓜子儿，直抿着嘴笑。第64回是这么写的，说只见西边炕上麝月、秋纹、碧痕、紫鹃等正在那里抓子儿，迎瓜子儿呢。第66回写道，三姐见有信儿，不便说话，只低了头嗑瓜子儿。你看这么多的篇幅全都是描绘嗑瓜子的情景的，可见啊贾府的那些丫头啊小姐是多么喜欢业余活动。
是啊。
那另有记载啊，说这个除了民间喜欢嗑瓜子啊，其实宫廷里面也一样。满清的隆裕太后也特别喜欢嗑瓜子，而且呢她还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她喜欢每天睡觉前嗑瓜子。这不嗑瓜子她就睡不着觉。那因为嗑瓜子呢嗑的实在太多了，所以啊这隆裕太后的胃后来还因为这个呢出了毛病。
呢就吃瓜子吃到了胃病，这真的是得吃多少瓜子哈。
嗯，
那说到这个嗑瓜子呢，这里顺便要提一下，这明清时期经常往来女子闺房的这个尼姑们，她们有的时候呢就会成为闺阁女子的知心人，她们呢可以随意的出入女性的闺阁，她们呢也会被请来在闺阁中教女子读书写字，有的时候呢当然也会被请过来闲聊嗑嗑瓜子。
对，就有点像什么呢，就女孩子的这个心理辅导员，
是没错，
顺便呢就成了好朋友了。
哎，
然后心理辅导的时候呢，这个也不能干说，
对，
就一边嗑瓜子儿啊，一边来辅导，
双方呢都没什么事儿做，对吧？
是，
就消磨时间，
没错。那么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些呢，都是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啊，
嗯、
古代的那些打引号的宅女们的一些活动。
是，
那还有一些在节日期间的游戏啊，
嗯、
也特别的有意思。比如说这个乞巧，
嗯，
在《荆楚岁时记》呢就明确记载了古代女子在七夕的闺中密戏，
嗯，
乞巧，而且还分不同的乞巧法。
是的，
首先第一种叫做蛛丝乞巧，
嗯，
什么叫蛛丝乞巧呢？也很简单，就是在一个小盆或者小盒子里面啊，放一只蜘蛛进去，
嗯嗯，
到第二天的早晨呢，看这个蜘蛛结网的疏密，然后呢、
哦、
就来定巧拙，
是是是，
可能越密就越巧，
没错，
越疏就越拙，
嗯嗯。
那如果这蜘蛛还在瓜果上面也结了网的话呢，就意味着智巧到来了，
没错，
就意思说你这个手艺厉害了，
没错，
这女孩子不错。
是，第二种呢叫穿针比巧，这呢就是一种比眼力和手艺的这样的一种游戏。那么穿针乞巧的人呢，或者呢穿七孔针，或者呢要穿九孔针，用一根彩线连续穿过，如果能够做到这个，你是一个非常巧的人。
对，这有点像咱们今天小学的这个牢记大比拼，
牢记比赛，
对
吧？
最后呢叫做丢巧针，
嗯，
那么这种乞巧的方法呢，多少就有些这个占卜算卦的意思了。
哦，
怎么玩呢？也很简单，就是在一碗水里面呢投入一个绣花针，让绣花针呢漂浮在水面上，
嗯，
然后呢观察这针在水底的影子，
哦，
根据影子不同的粗细形状呢来判断女子的这个巧拙，
这有点碰运气的感觉了，
没错。
所以说呢，咱们纵观古今啊，咱们今天的很多女孩子在家里呢，除了嗑瓜子之外呢，可能就对着个手机啊、
嗯。
但是以前的女孩子，我在想啊，就是说她对着这个穿针引线的时候，其实也挺伤眼睛的。
嗯、
但是有一点，她们是比我们的要好多了、
哎，
就是不伤皮肤，
哎、
没有辐射，
对
吧？
对啊，而且呢，更加的有意思一点，都是手工的，
至少还能学些技艺，
哎、
是吧？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在家里呢，尽量呢少宅一宅、
嗯，
有很多的事情，有益的事情可以等待我们去做。
芙蓉城三月雨纷纷，四月绣花针，羽毛扇遥指千军阵，锦缎裁几寸，看铁马踏冰河，丝线风韶华红尘千丈高，山水一程，风雪再一程，红烛枕五月花叶深，六月杏花村，红素手青丝万千根，姻缘多一分，等残阳照孤影，牡丹染铜樽，满城牧笛声，一人一门望君踏归程，君可见刺绣每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牡丹开一生，有人为你等，江河入海奔，万物为谁春，明月照不尽离别人，君可见刺绣有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夏雨秋风，有人为你等，翠竹泣墨痕，锦书画不成，情真意深深不尽鸳鸯枕。
听多远，走多远，行走世界。
欢迎继续回到行走世界，大家好，我是一轮。
各位好，我是贾云。
哎，前面说到宅啊，忽然忘了、
哎、嗯，
其实除了咱们说到的这些可以做的事情啊，
嗯，
还有特别重要的事儿没说呢，
比如
就吃啊，
吃，
你想一天在家里宅着至少可以吃四五顿啊，
你的意思是除了嗑瓜子儿，完全有很多其他东西可以吃， 对吧，
吃完了早饭，这个玩一会儿就吃午饭了、
嗯、是，
吃完午饭呢吃点下午茶点心、
哎、是，
吃完下午茶点心呢就
吃
晚饭，
晚
晚饭吃完还有宵夜，这其实我觉得每天花在吃上啊就都很多时间了。
是，
那说到这个吃呢，咱们中国人特别喜欢吃、
嗯、
也特别擅长吃，同时呢咱们中国人用来进食的这个工具也非常的巧妙，
没错，
有这样的一句话、啊、今天也是拿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话叫什么呢，叫莫言快煮小， 日日伴君餐，千年甘苦史尽在双筷间。你看看，一双筷子蕴含了中国几千年的礼仪人文啊。
是，
这个中国人呢是游刃有余的使用筷子，而在西方人手里呢，这筷子就玩不转了、啊。
是的，
可是大家知不知道啊？其实啊，咱们现在一直觉得西方人是惯用刀叉的，实际上刀叉的最早的诞生地却是在中国。
世界真奇妙。
1995年10月，在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同德县的宗日遗址14号灰坑中，出土了一把骨质3尺状餐叉。随之出土的还有骨质餐刀和餐勺。这组三件套的餐具跟我们现在用的西餐餐具形状非常接近，大小也差不太多。专家认为，这应该是当时人们进食的餐具。宗日遗址是目前已知黄河上游发掘规模最大、地理位置最西的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遗存。这处遗址出土的骨质刀叉，据碳十四测年法测定，有5800年的历史。
所以说，这个骨刀叉的发现呢，至少说明啊，马家窑文化时期的人们呢，就已经掌握了制造并且使用骨质餐具来进食的这个本领。这也说明了刀叉这个所谓的西式餐具，其实呢，也并不是西方人的专利。
对的。可是啊，尽管说在数千年前，我们的先人有这种使用刀叉进食的生活习惯，但是呢，这种生活习惯在中国呢，却一直都没有普及开来，为什么呢？也很简单，刀叉的这个使用啊，和吃肉呢，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
是。
而吃肉的这个肉食者，在中国古代啊，尤其是先秦时期呢，是作为贵族阶级的代称的，不是人人都能吃肉的。
是的，
所以呢，刀叉在那个时代呢，只是上层社会的专用物品。而下层社会的百姓啊，这不是肉食者，而是货食者。什么叫货食者呢？就是以豆类和这个叶子为食的人啊，基本吃素。
是。
那因为食物中没有肉，所以呢，也用不着在家里被专门用来吃肉的刀叉。
是用不上哈。所以说呢，就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吃什么决定怎么吃啊。在西亚还有欧洲呢，因为地形和气候的影响，导致稻类的作物呢是难以种植的，农耕文化呢是难以大面积推广，只适合麦类还有草的生长，由此呢肉类就成为他们的主食，面包呢就成了副食。而在中国啊，长江、黄河、珠江这三大流域呢，以其广阔的平原和良好的气候，疏松而肥沃的土壤，就孕育了农耕文化的形态。你说在中国古代呢，主要的粮食作物呢，就是北方的小米，也就是我们称之为粟的这个东西，以及南方的大米，就是称之为稻的这个物质。这两种粮食作物呢，都是适合以米粒的形式蒸煮来吃的，那就不太适合去磨粉以后去烤啊、去烘啊等等来吃。由此呢，就奠定了对中华饮食文化影响至为深远的这个历史传统，吃一粒粒的这个粮食啊，庄稼。
没错，那么正是饮食结构上的这个特点呢，就造就了咱们中国与众不同的一种进食方法了。以肉类为主食的西亚以及欧洲啊，餐刀呢，至始至终都是他们重要的一个进食的工具。而用麦类制作的面包呢，根本不需要任何的工具，
是
用手就可以吃了。而中国人呢，就因为吃谷物蒸煮带来的这个历史习惯，所以呢，也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面稳定的沿袭着这样的一种习俗。而在这里面呢，筷子啊，其实分担了人们进食中的很多的功能了。
没错。除此之外呢，这个面对中国的菜肴呢，似乎呢也只有筷子能够胜任，因为这个只有筷子才能够便于拆分夹取各种比较大的这个食物，那又可以随便沾取块条、丝丁、片末等等经过了精细加工的食物。因为咱们的这个食物的样式实在太多了，那么可见呢，一方面是中国传统的烹调方法为筷子的使用创造了一个广阔的用武之地，而另一方面呢，也表明了筷子的使用呢，促成了中国佳肴菜品的一个不断的求精求细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
对的，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根本就没有任何刀叉参与的地方。
是的，
这也就是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和烹饪方式决定了的。那当然了，中国人呢，其实也并没有把刀叉就完全淘汰了，
是，
只是呢，他们被从餐桌移到了厨房。本来要在餐桌上切开的工序呢，在厨房里其实已经事先完成了。
是，
那到了餐桌上呢，直接就能够爽快的吃了，这就是加工和享用完美的一个区分。
是，那所以说就这样啊，这筷子呢就最终战胜了手抓和刀叉，作为最适合农耕民族进食的工具呢，被一直保留到了现在，并且呢是不断的发扬光大，就牢牢的占据了中式餐桌上不可撼动的地位了。那也成为了最能代表中国饮食文化的一个象征，堪称餐桌上的王者。
当然了，我们今天并不是要说筷子就一定好，刀叉就一定不好。其实呢，只是想告诉大家，每 一个民族之所以会选择那样的一种生活生产方式呢、其实都是和环境地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
是的，
接着再来说一个离咱们中国挺遥远的地方，就是美国的夏威夷。对于夏威夷菜啊，你去问美国人啊，这十个美国人里面呢，几乎啊九个都会异口同声的说啊，夏威夷菜啊，夏威夷菜不就是菠萝吗？
菠萝不是水果吗？
哎，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夏威夷人在美国人印象里面呢，就几乎是天天吃菠萝，每道菜全都有菠萝。
是，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啊，最早让美国人对夏威夷美食有认识的呢，是一款畅销的披萨饼，叫做夏威夷风光。今天在中国你也能看到。那这面饼上呢，除了芝士和熏香肠，就是满满的菠萝块。所以你导致美国人对夏威夷美食的印象就是除了菠萝还是菠萝。
是，
那么为什么在夏威夷菠萝会那么的让人熟悉呢？这儿啊还有一个小知识。
行走小百科，
这和夏威夷土地上菠萝种植园的发展历史密切相关。1901年，来自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詹姆斯多莱在夏威夷开垦了第一块菠萝田，结果这片热带气候的岛屿被证明非常适宜菠萝的生长。这里的菠萝树在一年中各个时段都能够产出果实，而终年无冬的气候让这里的菠萝口感最好最甜。
那今天如果说你想要感受啊那段美国夏威夷的种植园的历史呢，就可以去参观一下当地的多莱种植园。
是，
那里呢到现在为止还有世界上最大的一处菠萝迷宫，还有好多的菠萝的冰淇淋啊，菠萝的饮料啊，临走的时候呢还可以在礼品店买到菠萝干、菠萝果酱等等一系列
全是菠萝
食品啊。对，当然了，如果说你去夏威夷旅游的话呢，吃的全和菠萝有关，其实也很无聊嘛。
是啊，
其实呢因为多元的文化背景，所以在夏威夷啊，只要端着一个盘子，你能尝到的不只是菠萝，而是世界美食。
没错，咱们知道夏威夷呢是一个火山喷发形成的一串岛屿链，所以说岛上呢其实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所谓的原住民啊，所有的人呢对于夏威夷来说呢都是移民，只是先后顺序不同而已。那作为航海高手的波利尼西亚人呢，在公元300年到600年之间呢，首先发现了夏威夷。他们呢为岛屿带来了一些芋头、面包果、甘薯、香蕉、甘蔗和椰子，还有呢像鸡啊、猪啊、狗啊这些家畜。典型的波利尼西亚风格的传统食物呢叫做 poi， 它是一种紫色的研磨成糊状的芋头根茎。那经过了短暂的发酵过程呢，显得微微有点发酸。那波利尼西亚人呢可能是世界各民族人最善于吃芋头的人群了。从这个根茎啊到枝叶的每个部位呢都有不同的词语来进行命名，会让人联想到因纽特人对于雪的描绘呢有成千上百个词语。那除了芋头这样的美食之外呢，还有卡鲁阿烤猪肉。波利尼西亚人的传统做法呢是把整个猪呢放在了一坑烧红的石头上来进行烧烤，那下面呢铺的是猪椒叶子，最后呢烤熟了以后呢浇上酱汁就可以吃了。
那这说到的是最原先的时代。
是的、
波利尼西亚人刚开始去的时候。后来呢夏威夷呢又进入了种植园的时代。那去到夏威夷的新移民呢就开启了夏威夷美食的另一个篇章。那当时呢种植园主们啊主要是从中国、日本和葡萄牙引进的劳工。那所以呢新移民就把那些家乡的食物呢也带去了夏威夷。在这些移民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比例，就是中国呢是去到夏威夷最早的劳工。而日本呢是去夏威夷最多的劳工。所以你现在去夏威夷也能够看到很多的这个日式的这个餐厅。
是，
那么那些故乡的食物呢带到了夏威夷之后呢也是进行了一些本土化的创新。比如今天的本地的夏威夷的这个日本式的饭菜啊，口感呢和日本相比呢就会发甜。为什么呢？因为啊夏威夷的蔗糖产量很丰富，
糖好像比较便宜，
所以它就多放了。
是，
而日本人吃的这个生鱼片在夏威夷本地呢也有一种创新，叫做 Poke 的新呈现。他呢把这个生鱼片啊切成了小块的，然后呢进行腌制的这种感觉。再配上酱油啊、芝麻油啊、大葱啊、胡椒啊、海盐啊、海苔啊，调味拌匀，可以单独的当做一种小吃来吃。那也可以呢搭配米饭变成盖浇饭。
是，所以说到了当地以后呢就出现了一些变种和改良。那么夏威夷饮食的很长时间都变化不大，各个移民群体来到夏威夷以后呢在各自的系统中呢就发展和演绎，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岛上呢开启了一项名为夏威夷地方菜的行动，这就鼓励啊在烹饪中呢尽可能使用当地食材。其实方法和菜式可能还是从各个地方来的啊，但是食材呢是本地产的了。
对，那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就为什么一定要多用当地的食材呢？
对啊，
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因为夏威夷呢是一片岛，所以呢很多的食材都需要进口。那么进口呢有一个问题，首先是不新鲜，
是，
二来呢价格高啊。
对啊，
那么如果你更多的使用当地出产的食材呢，首先 首先口感上更加的新鲜，
嗯，
同时呢本地的经济和社区呢还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没错，
因为人们有工作了嘛，啊，
是，
同时呢因为是自产自销，所以呢，嗯，你也可以很大程度上的减少对于像化肥啊、农药啊、除草剂啊这种大规模种植的必须要有的一些农药残留的依赖，
是，
所以这个夏威夷地方菜的行动啊开展到现在差不多20年的时间了，
嗯，
现在啊几乎已经成为了每一个夏威夷人的普遍共识了，
嗯，
在他们的脑海中呢就是一个八字方针，叫支持土产，人人有责。
相信在10几20年以后，说不定咱们就能够吃到所谓的正宗的夏威夷菜了，
嗯，
就不仅仅是菠萝啊，菠萝酱、菠萝干，什么东西都是和菠萝有关，也许就会出现一些推陈出新的一种可能性了。
是，好，那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I love the most. I mean the ones. I mean like she's the one. Kiss her, touch her, squeeze her buns. The girl's afraid she drive a Jeep and live on the beach. I'm okay. I won't play. I love the bay just like I love LA, Venice Beach and Palm Springs. Summertime is everything. Homeboys banging out, all that ass hanging out. Bikinis, bikinis, martinis, no weenies, just the king and the queenie. Katie, my lady. Look at here, baby. I'm all up on you. 'Cause you representin' California.